阳心口，海的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爱从不占有，爱从不保留。
开抢啦！抢新品，抢爆款，抢百万代金券，金逸陶五一大狂欢，红包不间断。装修要质感，就选金逸陶瓷砖。选浪鲸，享舒适卫浴，品质保障，认准浪鲸卫浴。
慕斯量身定制，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属的广播音像出版社最新推出世界著名古典音乐大师经典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系列 CD， 这里有音乐大师的经典曲目、乐团的精彩演奏，其中包括莫扎特、门德尔松、帕格尼尼、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经典曲目，是一张极具收藏价值的经典音乐专辑。邮购联系电话：010-8609-0824，010-8609-0824。
约你吃吃喝喝的，充其量叫饭友，把私家美妆资讯分享给你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闺蜜。每周六晚七点，央广购物殿堂级美妆栏目《女神新妆》韩束专档，让你不再为美丽费尽心机。
北京时间20点整，
我是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科技创新供给，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建功立业。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君乐宝牢记嘱托，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粉。君乐宝奶粉现已登陆香港销售，欧盟双认证，中国好奶粉君乐宝乳业，欢迎到君乐宝牧场参观。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买保险就选人保。
400-1234567，
爸爸。
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是伙伴，是成功典范。爱家，爱生活，龙力奇。
王者陶瓷品质保障，专业设计更贴心。王者陶瓷恒洁智能双 Q 坐便器，6年质保，引领行业新标准。买卫浴就选恒洁智能双 Q， 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大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分为两部分， 首先，春天姐姐请大家欣赏《世界音乐大师》故事。小朋友不仅可以了解到著名的音乐大师的故事，还能欣赏到他们一生中创作的最为精彩的代表作。今天，春天姐姐就给大家讲一讲肖邦和他的音乐作品。感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儿童音乐图画书。今晚我们来听肖邦的音乐。卢德维亚是肖邦的姐姐，他看到肖邦坐在钢琴下面，于是就爬到底下陪着弟弟肖邦。当时肖邦只有2岁，身材特别瘦小。
妈妈，不要弹了，弟弟又哭了。
卢德维亚今年5岁，她是肖邦的姐姐，她把肖邦抱在怀里，就像抱洋娃娃一样。可是肖邦却阻止姐姐：
弹吧弹吧，我喜欢听。
于是妈妈又开始弹了。肖邦圆溜溜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在琴键上跳舞的手指，他看得无比激动，手舞足蹈的想要从姐姐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因为他也想弹钢琴。这时门悄然地开了，爸爸走了进来，他一手拿着长笛，一手拿着小提琴。他们的女儿小伊莎贝拉拉着她的衣服也跌跌撞撞地跟了进来。爸爸看看肖邦想：哦，这孩子好像没有什么能像音乐这样让他激动了。于是爸爸妈妈一起演奏起来，肖邦也手握长笛试着吹出了声音。不过刚开始的时候，笛子发出的是尖锐刺耳的声响，但过了一会儿，肖邦就可以吹出奇妙的声音了。渐渐的，长笛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肖邦的要求，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家里那架沉重的黑色钢琴上面。有一天，肖邦的脑海里忽然冒出了一首曲子，他试着将它弹了出来，这让家里所有的人都惊讶不已，因为根本没有人教他弹过钢琴呀，他是自学的。而这一年，肖邦只有3岁。肖邦的爸爸尼古拉·肖邦在华沙一所学校当法语老师，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的儿子具有多高的音乐天分。1816年，肖邦6岁，他开始跟着妈妈学习弹钢琴，而第二年家里就为他聘请了著名的钢琴老师齐夫尼先生。在齐夫尼先生的指导下，肖邦很快就可以独立作曲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波洛奈兹舞曲》，这首曲子很难，只有非常优秀的钢琴家才能完美地演奏它。肖邦的姐姐卢德维亚和妹妹伊莎贝拉都非常钦佩肖邦，就连最小的埃米莉亚也十分崇拜自己的哥哥。他父母的朋友，当然也包括父亲的那些贵族学生们，也都惊叹于肖邦的音乐造诣。他的教父，年轻的伯爵弗里德里克·斯卡尔贝克，甚至命人把这首曲子印了出来。 所有欣赏过肖邦钢琴演奏的人都感慨地说，肖邦就是第二个莫扎特。很快报纸开始宣传肖邦，伯爵夫人甚至邀请肖邦在他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奏钢琴曲。肖邦在演奏会上，他弹奏的钢琴曲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大家献给他的掌声更是经久不息。这也是肖邦第一次公开演出，那一年他7岁。华沙所有的贵族都开始关注这个音乐神童，希望能邀请他到家里为客人们演奏，甚至连俄国大公康斯坦丁也对他产生了兴趣。康斯坦丁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的哥哥，同时也是波兰军队的最高领导者。他不喜欢波兰人民，经常刁难波兰士兵，波兰人都说他是个残暴的人，没有灵魂的。可是肖邦并不害怕，他总是坦然自若地为这位俄国大公演奏钢琴曲，甚至他还送给了这位大公一个礼物，自己创作的军队进行曲。康斯坦丁非常高兴，为了在阅兵的时候演奏这首曲子，他还专门组建了一支军乐队。接下来的几年，肖邦继续跟着齐夫尼先生学习音乐，同时他进入了一所学校来接受全面的科学教育。肖邦的同学都是贵族子弟，他和他们一样有教养，甚至还因为开朗的性格和一项特别的才艺颇受同学们的欢迎。这项特别的才艺不是演奏音乐，而是画漫画。肖邦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地画老师，有时也画同学。有一次，肖邦在画校长的时候被校长逮个正着。校长看完他的画以后都说，哦，画得真不赖呀。经过了几年的学习，肖邦弹奏钢琴的技法已经出神入化了，几乎没有什么作品是他无法弹奏的。而且呢，他能将作品当中蕴含的所有感情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11岁的时候，肖邦创作了一首降 A 大调波罗奈兹舞曲，并将它献给了自己的老师齐夫尼先生，也就是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曲子。孩子，你现在需要其他的音乐老师了，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你啦。这是齐夫尼先生对肖邦说的话。听到老师这么说，肖邦非常的伤心，但是老师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永远是朋友。之后肖邦先后师从了3位音乐老师，并度过了他人生当中最轻松惬意的时光。每到8、9月份，他就去朋友家度假。虽然他的身体一直非常的虚弱，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享受快乐。在那儿，肖邦常常骑着一匹灰色的大马玩耍。虽然他骑马的技术让人没有办法恭维，每一次他骑马的速度超级慢，甚至比别的大婶儿走路还要慢的时候，肖邦都会开怀大笑。肖邦把在乡间听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他最喜欢的是乡村的音乐。每逢节日、婚礼或者收获的季节，人们都会载歌载舞，而有时肖邦会拉着低音的提琴和大家一起庆祝。 好啦，肖邦的故事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欣赏他的音乐作品。好啦，下面我们来听一个广播剧，是著名的演播家徐文亚老师给小朋友们录制的
《爱吹牛的小花狗》。
有一只小花狗，它可爱吹牛了。有一天呢，小花狗在山上玩得可高兴了，忽然一只老狼朝它跑过来，老狼嘴里还叼着一只兔子呢。小花狗见了，吓得汪汪地大叫起来。那只老狼一听，还以为猎人带着猎狗来了呢，扔下兔子慌慌忙忙地就跑了。小花狗见老狼逃走了，连忙叼起老狼扔下的兔子朝山下跑去。一路上小花狗心里想，哇
哇哇哇，嘿嘿，我的运气真不错，捡了一只兔子，哇哇哇哇。
小花狗回到了家，他的好朋友小黄牛、小白马还有小山羊看见他嘴里叼着一只兔子，觉得很奇怪。
哎，小花狗，你怎么叼着一只兔子呀？
小花狗神气地说，
瞧我本事多大，在山上捉到了一只兔子。啊，是你捉到的？
过了几天呢，小花狗又上山去玩了。一只老鹰可能因为年纪大了飞不动了，吧唧从天上掉下来了，正巧落在小花狗的眼前。小花狗心里想，
好运气又来了，一只老鹰白白的送上门来了。
小花狗叼着老鹰回家去了。小黄牛、小白马和小山羊看见了，更觉得奇怪了。小花狗更神奇地说，
你们瞧瞧我的本事多大，在天上捉了一只老鹰。哼，捉老鹰不算稀奇，我还会打老虎呢。
小黄牛说，
什么？你敢打老虎？小心老虎把你吃了。
妈，小花狗老爱吹牛，我就不信他敢打老虎。
过了几天呢，小花狗又上山去玩了。忽然树林里刮起一阵风，叶子给吹得哗啦哗啦响，接着跳出一只大老虎。小花狗吓得魂也飞了，飞快地跑，老虎飞快地追上来了。小花狗逃啊逃啊，老虎追呀追呀。小花狗逃到了山崖边，朝下面一看，哎呦，很深很深呐，腿都发抖了。
哎呦我的妈呀，将来我可死定了。
他把眼睛一闭，只好等着老虎吃他。这时候，老虎朝小花狗猛地扑过来。谁知道啊，老虎使的劲儿太大了，扑过了头，从山崖上掉了下去。小花狗呢，给吓晕了，也跟着掉了下去。这座山呐，很高很高，小花狗和老虎在半空中掉啊掉啊，一直往下掉。砰的一声，老虎摔死了，四脚朝天躺在地上。小花狗接着也掉下来，噗一声，只觉得软软的，摔得一点也不疼。怎么回事啊？小花狗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呀，它正好掉在老虎的肚子上，一点也没有受伤。小花狗坐在老虎的肚子上，眨巴眨巴眼睛，心里想，
嘿，我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我快把小黄牛、小白马和小山羊叫来，叫他们瞧瞧。
小花狗回到了家，把他的好朋友小黄牛、小白马、小山羊全都叫来了，对他们说，
嘿，你们快来看呐，看我本事多大，我说要打死一只老虎就打死一只老虎，过几天呐，我再打一只狮子给你们看看。
他的三个好朋友听了他的话以后，都觉得挺奇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直摇头。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小花狗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小花狗，你要是能打一只狮子，我小马驮着你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玩一趟，怎么样？
又过了几天，小花狗在山上玩到天黑，正想回家去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大吼，远远的跑来了一只大狮子。小花狗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转身就逃。小花狗飞快地逃，大狮子飞快地追。小花狗逃啊逃啊，狮子追呀追呀。扑通一声，小花狗掉到一个大泥坑里去了，吓得一个劲儿叫：
哎呀，我的妈呀，这下可真的没命了，救命啊救命啊。
这时候啊，大狮子也追到了泥坑旁边，对着小花狗说：
小花狗，我听说你本事大，是吗？你捉到了一只兔子，一只老鹰，后来又打死了一只大老虎，你说还要打死我狮子，是不是啊？
狮子大王，请您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吹牛了。
狮子把身子一抖，抖下一张狮子皮来。
小花狗，别害怕，这狮子大王是我装的。
这时候啊，小山羊从树林里走出来。
哎呀，不得了了，小牛哥哥，快来救他呀。
来了来了，我来救他。小花狗，快抓住我的蹄子。
小白马、小黄牛还有小山羊一起把小花狗救了上来。
小花狗，你还吹牛不吹牛了？
我再也不吹牛了。
爱吹牛的小花狗啊，再也不敢吹牛了。
谢谢徐老师。还有一点时间呢，春天姐姐再给小朋友们播讲一个小故事，名字叫《真正的大力士》。真正的大力士。有一只小兔子提着篮子，蹦蹦跳跳地去小树林里采蘑菇。小兔子刚走到竹园呀，就听到咕噜噜的声音，然后一块大石头就滚下来了，挡在了小路上。小兔子想：
哦，这块大石头挡路，好吧，我来把它搬走。
可是小兔子使劲儿地搬呀搬，哎呦哎呦，它使了很大的力气，可石头呀就是一动也不动。这时小狗路过看见了，便上去帮小兔子一起搬。他们俩使着劲儿搬着，可是大石头还是一动不动。嘿，来个力气大的吧。这时一只小黑熊来了，它拍拍巴掌抱住了大石头，然后就使劲儿地搬，可是大石头还是一动也不动。哦，太奇怪了。小兔子说：
我们三个一起用力推，也许就推动了。
于是三个伙伴一起使劲儿地推石头，可是大石头呀就是一动也不动地挡在路上。怎么办呢？突然小兔子尖叫起来：
哦，动了动了，你们瞧，大石头动了。
小黑熊说：
哎，你胡说，没有人搬得动它， 我们都没搬它，大石头怎么会……
话还没说完呢，小黑熊也看到大石头动了一下。
哦，好可怕，
这是怎么回事啊？三个小伙伴吓坏了，赶紧躲进了竹林。这时大石头真的在动，它一点儿一点儿的慢慢地往上抬，然后越抬就越高啦。咕噜一下，大石头翻了个身，就滚到路旁了。小兔子这才跑上去看，只见小路上冒出了一根新长出来的竹笋，又粗又壮。
哦，原来是竹笋把大石头给顶翻了。
哦，对呀，竹笋的力气可真大。
小黑熊都佩服地说，
都说我是大力士，可真正的大力士，嘿，是竹笋。
好了，听完了故事呢，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为小朋友们献上一部新剧，根据莎士比亚经典作品改编的《李尔王》。这次的编排呢，是专为小朋友们制作的，保留了其优美古典的语言风格，同时剥离出了李尔与三个女儿之间的故事，更加明确地传达了孝顺与诚实善良的主题。春天姐姐认真地咨询了一下，这部剧呢，更适合6岁以上的同学们来观看，青少年朋友对它的理解将会更加生动。在剧中呀，这次呢一共有10几个角色，但是他们全部都是由7位大哥哥演员扮演的，这对于舞台表现来说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尝试。很棒的故事内容，精彩的舞台设计，好听的音乐编排，都让这部剧呀看点多多。
你不会猜测我的思维，用不逊之言来向我顶嘴，你懂得做女儿孝顺的义务，你总不会忘记我曾经赐给你一半的国土吧？
你看，我不在自己家供养您，也多有不便。先到姐姐那儿去住满1个月，并且听姐姐的话。
这是你好意的劝告。
是的，父亲，我真诚的意见。50个侍卫也不少。请您下回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只带25人来，多了这个数目，我恕不招待。
我把这一切都给了你们。
您幸好及时给了我们。
我让你们做我的代理人，我的保管者。我唯一的条件只是100名侍从，25个人。李根，你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父亲。需要的话，我可以再说一遍。
好，好，我愿意跟你回去。你的50个人，比他的25个人要多上1倍。看来，你的孝心，也比他大1倍吧。
好的，父亲。可是我改变主意了，不但用不着25人，就连10个5个，也是多余。
依我看，1个也不需要了。
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最卑微的乞丐也有他的身外之物。
家长朋友都知道，《李尔王》呢是莎士比亚著名的戏剧之一，而这次中国儿艺是集结了一批实力的主创演员，倾国家剧院之力，专门为孩子们打造一部属于他们的《李尔王》。从亲情入手，用纯正的戏剧风格演绎世界经典， 引领孩子们思考孝义、诚实与善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说，希望将世界文化经典以具有观赏性的方式推荐给少年儿童们，同时呢，也拓展儿童剧的题材选择。喜欢看儿童剧的同学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啦，亲爱的小朋友，这一期的小喇叭呢，就为你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感谢你的收听，你可以加春天姐姐的微信公众号春天妙妙屋，临睡前再多听几个故事吧。周日没有小喇叭节目，那下周一晚上我们再听咯。祝大家周末愉快。